Hello，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道成漫谈。今天邀请到的两位讲者，一位是郑文轩，那另外一位是顾广义。那郑文轩还有顾广义其实非常有趣，他们两个是不约而同，居然是我的高中同学。那其实郑文轩就是他的背景是工业设，台科大的工业设计，然后他现在是担任台湾红点的台湾代表，然后另外一位顾广义则是我们在第六集跟第七集邀请到的台湾的艺术家，然后广义的背景也是横跨生物艺术，然后设计师跟医学的背景这样子，然后今天邀请到两位其实是要去讨论，其实我们在前面几集都有提到过，我们想要去讨论推测设计，然后其中包含就是这去年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叫做《推测设计》，那其实正确的名称叫《Speculate Everything》Design Fiction and Social Dreaming》。那我觉得这本书，我们以这本书为出发点，以及在去年在深山美术馆有一个关于特色设计的展览，然后今天会邀请这两位分别以设计师的观点，或是说在一个设计领域的共从业者，以及广义是一个以艺术家，然后跨域的创作者的身份，以及我会从一个我比较是以当代艺术策展的角度来去看这个展览，进行一些客观的讨论，这个样子。
哎，你没有在录吧？
对
就是
没关系，
他录了，
我录了，那我会剪掉啦，
没有，
这里剪掉。
我说这个，
我会自己下那个 slay，是不是？这里剪掉，
会不会剪掉都最好听的？
对呀、啊，最好听。我跟你讲，我们来昨天想说他昨天就是因为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就大辣辣什么都讲。我说，我就才听了一分钟，说你是不是觉得你明天匿名？我就说某某 J 同学，你会比较放得开，就是匿名，就是你就不说你是谁这样子，你比较可以乱，比较可以讲。所以就很爽的，就是疯狂一直在呢喃这本书给我听。
可 我觉得要哎、欸，
对啊，不要你其实也要，
因为我又不是他们代言人，我也可以批判他们，
你也可以匿名啊，对。
而且我又没有师徒关系。
那你今天就是 K
同学，而且在你们的圈子是不是？其实你要批判其实无所谓，大家还是会很尊重。大家有这样子的水平吗？还是说批判了他就会抵制你以后？
可是我觉得多多少少，
这就是
什么产业都是一样啊。
这
好有趣，因为我刚刚脑袋就是又 process 了很多东西，就是我想到近年来的设计展们，还有就是你通常就在商业操作里面，你不管卖什么东西，就是应该说，你卖产品的，你可能就是会有比如说 fashion show 或是精品的展售会，然后那个是会先 for 就是大单的人先挑，挑完之后你才去服务比较一般大众，对不对？反正就是那就行销的策略嘛，就是打广还是打深的那个。的布局，然后但是就是又到，但如果你是比较什么服务性的产品，就是比较，就是没有一个实体的东西的那种，就会办那种什么 best practice 啊，对，就是他其实是在讲他的优势，但他可能是看起来像大家来 party， 可是他其实是把讯息 embed 在他 event 里面。
对，
然后但还有近年的设计展啊，其实因为就是跟当然他的业主或是他业主是可能地方政府 TA 可能是市民，所以他就变得其实很有一些政治的色彩在里面。对，然后
因为看不到 product 在哪，
就是
只是 service 而已，
它就变成是一种城市展会，然后其实大家一直在讨论说，那城市展会的意义，深远的意义。对，可是如果我们从历史上去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建筑的时候，它就是跟政治是挂在一起的。
是，就跟万国博览会啦。
对，就是为什么你要盖巴黎铁塔？
对啊，是我们技术多好。
对
啊，这个就是万国博览会。
然后比如说一个城市的愿景，它一定跟政治家的政治前途有关系。然后这个政治家，他如果要把他的意志，就是被传递给市民的时候，他透过那个 communication design， 就是那个城市展会可能是其中一个托。然后因为今天如果城市展会它本身并没有真正的商机可以让它financial sustainable 的话，那它背后 support 通常就会有可能是第三方，那第三方的意志就会进入
这个展会里面。
对，
但这样感觉就比较不健康。
对，
因为如果你看对照米兰设计周或是荷兰设计周，他们也是让米兰跟安和芬的城市有这个政治家希望有的效果，但他同样也有那个背后的商业模式啊，大家租借场地，
对，
然后觉得曝光有效，然后可以卖产品，
嗯，
然后也全部都有商业的部分，而且像米兰会觉得他又有商业的部分，又有 buyer 来看产品要下单，又有 conceptual 部分，又有很多是像是艺术的展览，就混在一起，那就两边效果都产生。
但我觉得就我自己当然我得先说我没有去看过米兰设计周，但我听你这样讲感觉他是还是在产业再去带这个风向，而不是那个政治操作的意图在前面。
我觉得政治有
也都有，但是
我不知道米兰设计周政府的参与多少。
对，
就是比如说科隆家具展它就是商展，它真的是业界的活动，但是米兰它是属于一个很多人去倡议的场子跟舞台，就好像你说就是其实就是很像类似
这个又回到
那它的 financial support 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就是 要研究。
嗯，就
我觉得荷兰设计周是有拿是有拿
政府
的，有，
但是我觉得那个主场馆里面那个真的一定也有品牌的怎么讲，
那个蛮商业的，
那个就是相在米兰设计周里面相对商业，但是调性不太一样，就是米兰设计周比较像是那些品牌他也是去做一个形象展。
怎么办，我突然觉得好像要录了，
对，
因为我突然聊觉得聊到重点了，
对，聊到重点了，
对，
可以现在开始。
因为你说米兰有那个，所以从设计产业的角度，它的 commercial 的效果不如科隆家具展，但是它是一个大家欣赏它的概念，觉得在那边曝光有一个
人觉得，就是比如说科隆家具展就是真的就是那种业内交易的那种展览，他可能就是很明确，就是他要去收订单，然后就是这一年度他怎么做这种国际贸易的一个场域。但是米兰家具展他大家比较觉得他其实是去传达他的品牌理念，
是
或是一个概念性的一些比较新的展览，所以会在里面看到一些比如说 emergent designer， 他可能就是做了某些就是有点像这里面的这种设计，然后他因为他可能看起来哦很有趣，或者哦好酷哦，很有概念，所以他可能就红了。但这些人他有可能终其一生他成为可能某一些人啦，就是他可能他是某个，就是有很多很红的设计师他其实都是 cover designer， 就是他一辈子他的有点像他的路径就是，或者是他其实就是一直他的东西其实没有真的那么落入平常人的视野，
基本上是在做创作，
但是他
没有落入视野，
对，他的东西，但他的东西有可能会被收藏，或
是
会被报道。
是，可是这个就让我常常感觉，是我看很多 fashion 说，就是那个衣服可以穿吗？就是我当然说它是一个概念，就是他很多人说它就是发展的概念，就是那个衣服实际上它是不可以被真的穿，但是我在就是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看到他有一些在讲说他怎么样去贴合，就是他是既有概念但是又可以被使用，试图想要再把这个拉近一点。
我觉得感觉我们找到答案然后可以结束录音了。
什么东西这么快？
没有，因为就是比如说昨天我在听那个这个那个他们在俄罗斯发书的有一个像是一个新书发布的发表会的时候，他就有提到，比如说我们也没有期待说那个某一个车厂发布未来概念车是立刻可以开，那他就是去展示一个对未来的愿景嘛，就好像其实在我们的概念讲，我们其实也有去 owner 那个 Google 无人车嘛，就我们也没有期待它现在立刻可以成为我们广泛生活中很落地的东西。那可是你刚刚就是我觉得提醒了大家，在服装就是像汽车也是起来有，应该说不是起来有在，就是汽车的这种概念车的概念车的这种手法很像是大家蛮习惯的，然后大家好像也蛮习惯在看一些 fashion show 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怎么讲，对未来或是对材质，或者说他把它做得很像剧场，然后那些衣服就是它不是给你穿的，就他们有分嘛 ready to wear 跟是走秀的那种概念性的服装嘛，那如果以这个概念来谈推车设计的话，那我觉得推车设计就好像很合理，因为它就是很像概念车或是 fashion show 上的 fashion。
是，
我觉得一半一半，
对不 对？
我觉得这边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一半一半的点是在一半类似你讲的 fashion 的那个概念是，当他们在处当推特设计在处理科技议题的时候，因为有一些科技公司，他们会有一些 department 是让科幻小说家或者设计师做一些比较想象的作品，想象说他们这个科技技术如果在未来社会会有什么争议或什么，他可以在 product 产生之前先在内部讨论。
对，
然后他们有些创意部门会发展类似像是 speculative design 在做的事情，然后那个我觉得如果speculative design 的 methodology 用在那一边的话，就会很像是 fashion 或是他们先做 conceptual 的东西，然后测试，然后导向长民生活的时候，可能会是在后端一点。
所以你说有点像是 enterprise 里面的 lab。
对，然后但是我刚刚说有不一样的地方是 speculative design 有一个学术的功能，学术功能就是 design as research tool。就是设计作为一个研究工具，然后那个就不会往那个商业或是 product 的导向，就是它可能
怎么说叫做作为一个研究工具，
这个就会有点我来想一下，就是比如说他这个设计师他是在探讨一个议题或是一个概念，然后他最后做的是一个很抽象的 object， 然后他实际上他也没有要帮科技或是什么产品做前导研究，对。
但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很像只是你去定义那个 purpose 的，就你有没有事先去定义这个 purpose 而已，因为你讲的这个东西它其实最后也有可能它就是很适合哪一个产业或是哪一间公司把它拿来就是继续往下发展，
有可能有可能，但因为有些抽象到会像当代艺术
是，
所以就是你们会看有些作品它抽象到就是
你不觉得他可能你没有把他跟你现有对于这个世界理解的价值观，他可以放在哪个地方？
然后更多是感受性的，
对，
或是一个批判性，就是跟当代艺术那一个要批判现在的特定的社会系统，或是一些特质很类似，
是，
只不过他的创作手法有物件、有 graphic、有影片，然后是一些很 design 的创作手法，
对，
像我去看你们那个展啊，像我就觉得，比如说。王爱丽那个作品它其实就比较的确就是可能产业可以想象我怎么跟他合作，
他的作品又有趣，他那个作品的时间点是我就可以查一下，应该会是这本书之前，
对，
然后王爱丽他在念 RC 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 Ravi 在发展的大家比较会看到的说法是 critical design，
对，
那时候 speculative 还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广泛的在被当做一个名词讨论，所以 Under 在我觉得就回到这本书，他这本书里面很多举例的作品在后面的时候都是他们学生的作品，
对，
然后那个学生作品是他们当然 Ravi 在学校里面教书，他说这个学期我给一个 brief， 然后这些学生依照这个 brief 做的这些作品，
对，
所以很多作品或者他们的毕业制作
对
收在这个里面，所以实际上是他们课程实验的结果展，
对，是蛮像的。
然后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所以
就是讲到那个跟产业的协作或关系之外的意义，
对，所以那个深山那个展览就是王阿姨那个，所以就是
王阿姨是做什么那个，我没去看。
他做一个体重计，
对，
然后上面会显示的那个数字，我有点断线。
就是王安仁的作品，他的 speculation 的那一个，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你看他里面这本书里面有一些作品，他是蛮明确，就是说想象这个科技在未来会怎么影响社会，所以在那个社会中，机器人被做成一个什么产品，或者说生物科技被用来。让人可以怀孕生海豚或鲨鱼，就这种就是有一个明确的科技影响，但王安仁那些作品他比较是有一个 criticality 的 object， 所以然后但这件事又很妙的是critical design speculative design 都名字嘛，它有点混用，就有时候一件作品可能同时具备两种，
对，
或是同时只有一种、之类的，
对，
然后critical design 到 speculative design， 就我对于 当然 Revit 了解的话，他们感觉就是自己本身也没有想用这些名词去框架住这个领域的定义。
是，
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如果你比如说你看这一个书的英文翻译，英文跟中文翻译，你就知道是它的英文是speculative
everything，
然后
design,
次标是
design
fiction
and social
dreaming， 没有一个字是 speculative design。
对，
所以他们在你仔细看英文这本书里面，他没有在定义什么，不太是明确的要定义，他更多的是开放一个想法。
是，
但是
我同意，
但我觉得这本书是英文版是2013年初还是12年，我有点忘了，就蛮早以前。
Okay.
然后那一个时间点刚好，然后他里面收录很多，就2013之前可能十年内他们在学校带的一些，
是
然后的作品的收录。
还有讲说他们之前做了一个展览，就某一个双年展，然后他们怎么样去做那展场。其实我昨天跟 Joey 有讨论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本书我在想说，就是当然他序里面讲了去定义推测设计，然后我们就觉得有点痛苦了。我自己看完这本书也跟你的感觉是一样，就是他的，我觉得他的那个音，就是他的书名的原文更说明了这本书在做什么，就是 speculative everything， 就是他很多时候是去讲一个很启发性的东西，然后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去想象，就是他等于是他想要把你一些原本固有你对设计的那个想法的那些那个框架通通都往外推，甚至去把它推倒的那个状态。然后所以它里面用了非常多案例，是我自己贴了很多标签，其实我看这个都是我在很多当代艺术的展览中去看到。然后甚至一开始我就有跟 Joey 讲，因为我两年前在交大跟赖文祖老师还有陈韵如开了一堂课叫 Interrogative Design， 就是质疑性设计，然后我们是用就是 Projection Mapping 的方法教学生来去对所存在的校园环境产生质疑，然后去思考怎么样可以去倡议。然后因为这一个Interrogative Design 它是从那个是一个 MIT 的教授 Christoph， 就是一个波兰裔的教授，他开始提出，然后他最早的设计是他为流浪汉设计一台推车，就是可以作为他居住的地方，然后也可以储藏他的财物，同时也可以灌洗跟睡觉。对，然后但是他那个作品做出来很像一个火箭，然后他就是走在纽约街头，
好像有点印象哎。
对，你应该有印象，而且他其实
现在是一个老爷爷了吧？
对，现在是一个老爷爷，他在 MIT 还有哈佛应该都教，然后就是个老爷爷。然后他两年前在就是我一开始先做这个，就是跟就是这位老师在交大艺术开了这个课程之后，我后来其实我去刚好去有一次去韩国首尔，然后他们 MMCA 在办他的回顾展，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火箭的那个设计稿跟那个，所以我那时候我就留下很深的印象。然后所以当我在看到推测，就觉得其实这种东西它其实是可以被放在美术馆的范畴里面去讨论，就是我觉得更应该去打破所谓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设计的这种的那个边界吧。因为没有什么，我觉得现在很多东西都混用，连表演艺术就剧场也可以带进美术馆，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然后只是我觉得这本书它给我一点疑惑，就是说它看起来就是说它好像想要去定义，它书名就叫推测设计，但我觉得反而推测设计这一个词把这本书给限缩住，因为它本来我会觉得它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它提供了一个可能，我觉得有点像是说你可能大一大二你进去学校，你需要一个，就比如说我念的是设计，但是我需要一个很开拓，然后去看到很多不同各种案例，去打破我对这件事情既有想，它是具有蛮启发性的一本，就是我觉得是一本这样子的，就是
就这本书的名字应该要改成打破你的思考框架。
我觉得就是 speculative everything 推测，
但我觉得我可以有点回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中文。
对，
因为我觉得现他出的2019还2020嘛，2019 2020我有点忘了，
应该是2019，
然后但是你知道2019的 speculative design 在全球的状态又不跟2013他们出的时候是不一样，所以有历史的原因。
对
我来讲是有历史因素，就是2013年那个时间点是他们自己的学生以及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定义 speculative design， 然后他们倾向是 design as a tool去 speculate future 或是什么，然后用了一些 design methodology， 但是 design 可以作为一个 tool to be critical， 就是变成 critical design， 就是它这是一个打开的嘛，
嗯、
所以它这种主轴是打开设计的功能，
对、
嗯。但是他们书出来之后，
嗯、
你知道书一出来，通常就很像是一个什么著作，对，一个宣言，就是会有一个淡淡的这种效果。那这个效果，大概就是这本书又精彩，你不可否认它精彩。那这个精彩它有点蔓延。从地理位置的蔓延，对我来讲就是从伦敦往外扩
扩散
到西方世界、
嗯、
然后再往亚洲跟就其他非西方世界、
嗯、
然后再来是领域的扩散、
嗯、
就是后来会变成 design 自己本身会讨论它，然后 HCI 就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也会讨论它，然后有些科技，因为后来 MIT 好像也颁了给他们两个一个什么奖、
嗯、
Media Lab 那边也颁给他一个什么奖、
嗯、
就是科技领域也觉得有趣，因为我刚刚讲科技公司可以用这些东西当做一个探针去看他们的科技产品在未来可以怎么影响社会、
嗯、
然后就变成然后艺术领域也有趣、
嗯、
因为后来发现很多艺术机构会引用他们的东西作为策展概念、
嗯、
或是说很多这些毕业的学生最后也变成艺术家，就也不是进公司当 product designer， 他们都变成 artistic designer， 就他们都会说自己是 designer slash artist， 所以他们会参加米兰设计周，也会参加双年展艺术的，
对，
那他们不界定，就他们就是 designer and artist， 所以他们不介意自己同时的作品会出现在美艺术的美术馆以及设计博物馆或是设计的双年设计的设计周，所以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从那一年到现在，以我在荷兰，我是2016去荷兰嘛，我去荷兰的状态，荷兰就在旁边，所以这个概念就往东移，然后就到欧陆，
对，
然后我可以就讲荷兰我看到的例子，就会说 speculative design 到那边就变成字了，到荷兰就变成字了，
字、哦、
就那个时候开，我2016年去了，在欧陆、
嗯、
我看到大家谈这个概念就是用这个名词谈、
嗯、
然后在荷兰就会然后就有趣了，因为他没有真的硬要说 spec， 就这本书没有硬要说一定是什么，就它不像是一些什么教科书第一页就是定义什么，然后还考你什么这个定义，然后你不能写错，它不是这样子教嘛，所以就变成每个人都有诠释权，
对，
比如说我那时候看到是马丁有一个老师，就 product design 的老师，作为一个 design researcher， 针对当然 Ruby 的这些东西，他也自己出了一本书叫 Critical Design Context。如果我不确定这书有没有记，就我不确定这书有没有出错，但有没有记错？但基本上他里面也在讲 Critical Design 跟 Speculative Design，、
嗯、
但他是用变成是用另外一个，然后他也是设计老师，
嗯、
所以然后是他的一些。当然 Rabbit 的很多学生后来也变成老师、
嗯、
在各个、不同的、学校教书，但他们每个人教用不同的教法，他们会有自己的 interpretation， 因为他们当初在学校的时候老师的 教法就不是来大家 critical design 是什么，我们今天要做一件 critical design 作品，或者 speculative design 是什么 1,2,3 然后背好 1,2,3 我们这学校要做这个作品，他们
不是
这样
的
做法，所以他们在学校接受这个训练的时候都不知道老师在干嘛，因为书也没出，他们根本不知道老师在研究什么，
看起来是一套比较没有系统的，
是但是是抽象的有系统，
抽象的有，对，是抽象的一个给予很多刺激吧，这个我看
那到荷兰就会变成那很多我的老师，比如说我在 Social Design 的Design Academy Meyerhofer 的 Social Design 这个 Master Program， 然后我的系主任是 Young Bolen， 然后 Young Bolen 是Z33 就是比利时一个当代艺术中心的策展人、
嗯、
他就是策 design 也策 art，
对，
那他曾经策过第一档谈 critical design 跟 speculative design，
是
就是找了在 Z33 找了 Don and Raby 还有荷兰的、
嗯、
一个建筑事务所叫Markin & Bay、
嗯、
应该没讲错吧，就是一个建筑事务就是的反正就找建筑师设计师，然后都是很多这种比较抽象的设计作品在 Z33 这个 Contemporary Art 的场合展览，那所以我的老师他自己作为策展人，他有对于 Critical Design 跟 Speculative Design 的想法，所以他也会教，所以变成就是每个人，但每个人的教法都不一样，都有他自己比较觉得重要的地方跟觉得不重要的地方，然后因为要教不同教法然后又有名词，所以这个东西对我而言，后来的2013年之后，我2016年去到我2018毕业，这两三年我在欧陆的感觉是，就会变成 大家用自己的方法教。嗯，那这就有趣了，就是它就变成名词化。那你看这本书2019出来，中文用中文书名用推测设计名词化，我觉得是呼应那个历史脉络，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的世界大家都用这个名词了，它已经不模糊，就是名词本身不模糊，但是每个人都用自己方式诠释，然后自己方式诠释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你说的推测设计跟我说的推测设计
是
不一样的，
是一样的，或者是，
所以我才觉得定义是会有压力，对我来讲，因为我就会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对，
那我直接问一个比较主观的题目好了，就是说对你，就当你谈到推测设计跟你，就你觉得它跟当代艺术的不一样之处是哪边？
我觉得我要切成两个部分来谈，一个是我对于这个领域的观察，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作品，
对，
然后我先讲对于这个领域的观察，我对于这个领域的观察是很多推测设计做出来的作品被大家说是 speculative design 的作品，他们自己不觉得这样讲，但是被大家这样说的常常具备了一些特质，然后会类似当代艺术，然后也有时候真的就被邀在当代艺术的展览，但是他们的呈现手法多多少少都被 design 这个领域影响很大，
是
比如说他拍一个影片一个录像作品，但他就是做了一个奇怪的杯子，然后那个人就在用那个杯子喝东西什么，但是做出这个杯子喝东西，他可能他的 BA 可能是 product designer， 就很会做杯子，所以他在延续他概念的时候，可能是从杯子里面做出概念，或者他本来是一个 graphic designer， 所以他的 speculative design 做了一本书在讨论这个东西，所以他的 outcome 常常跟 design 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呈现表现形式的关联，然后以及不止 outcome， 他思考路径也会有一个 designer 的思考路径，就是他这个东西怎么被使用，他即使是要讨论一个未来情境，他可能还会从这个东西怎么被使用，那这个东西被使这个新的科技变成产品被大家使用之后的那一个世界长什么样子，
对，
但他背后还有一套设计的这个逻辑，那跟当代艺术家的差别呢，就是当代艺术家有一个这个思考路径跟 designer
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的训练不一样。
对，我刚刚听起来好像也是思考路径的差别，因为当代设计师他也可以做出一个杯子，他也可以做出一本书，
艺术家也可以做书，
他可以做杯子啊，
就
是
当代艺术家或者艺术家，就是 whatever， 就是但我一说，因为他当他要去做一个杯子或者去做一本书的时候，就是刚好就是摆在我眼前，就是他们就会去研究如何做一个杯子跟，所以我听起来比较像是思考路径或 process 的不同。
我觉得是还蛮不一样，我自己感觉啦，我自己看我跟一些艺术家合作的感觉，比如说他会对当代艺术更来说更重要的说我为什么要做杯子，就是杯子是我最好去诠释的一个方法嘛，就是所以我其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些我自己还写下了疑惑，为什么我还贴了一些标签，就是说他很多地方他就把很多我看过的东西他身为说哦这是一个设计案，但我可能已经认知到他是一个 artist proposal， 就是我知道艺术家他就是选择这个主题，用了这个媒材，选择这个 methodology 来去 present，就他有他的原因，就他是一个 artist proposal， 但他要设计，可能翻译，我觉得其实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更想要去看原文他到底怎么说，因为我觉得在翻译中他有很多语言上的限制，他都说设计啊，我自然而然我就会有一个好，对我来说设计是有一个想象，就是他要去解决一个事情，然后他有一连串的思考的方法，怎么去分析，然后最后找到一个 solution 去做。但是 artist 更想要知道的是说，我为什么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他去分析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去穷究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到底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去回应他？到底我的 artistic practice 在哪里？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 mindset 会很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想要找广义来聊这个东西，因为他就是他又有设计师，又是就是艺术家的身份，就是我觉得我会觉得这个过程是还蛮有，他就很像一种拉扯的方法。但是我觉得我一开始也会觉得说，我看完也有一个很大的感想，说就是其实所谓的艺术跟设计，它不应该分得那么远。就像我们上次讨论到，艺术跟设计它实际是互相影响的，就是不应该就是好像很壁垒分明，谁比较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但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把眼睛锁在艺术跟设计，但是因为艺术跟生活
也不应该分那么远。
对啊，
艺术跟文化，艺术跟产业，
跟科技，
对，都不应该
分
那么
远
啊。所以就是这个就会变成说，我们要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框框在哪里？
对
对，
没有框框，就是没有，可能不记得有一个显性的框框吧。
对，
或是可能可以比较聚焦 narrow 到一个比较 specific 的东西。
对，
因为其实你知道，就是我有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在我觉得去观察一些趋势或者是产业的整个就是演进或是品牌变革的那些过程，就是它可能不要讲是什么的过程，我觉得这段可以剪掉。 anyways 我要说就是你其实一般就是很常你会看到就是艺术在最上面，
对，
然后时尚，然后设计，这边设计可能就是OK 传达的设计，然后工业设计，然后产业，就是我觉得它的那个关系的那个 spectrum 有点像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很多工就是很多产业，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做笔电的，我是一个做家具的，还是我是做一个什么手工具的，好了 whatever， 就是说很常其实他们在品牌转型或是他们要去 launch 一个新的 product line 的时候，他们的很前期搞不好它是一个不经意的 by project， 或是我只是今天要办一个 party， 我请某个艺术家来设计我的邀请函，或是我请一个什么歌手来唱歌等等的。可是慢慢慢慢最后它就是更深度合作的时候，它往往其实你会看得到它的这个产业或是这个品牌在往那边走的过的那个过程。因为其实越上面它越上面它其实就是越接天嘛，就是越意识层次的东西，精神层次，然后越下面其实它就是越落地嘛，就是越实务实，对，那它就是它，我觉得它然后有一个衔接过程，然后那个价值这边就是价值，这边就是价格，
对，
就是你价值跟价格转换的那个过程中，你 involve 进来的那个元素跟进程，它因为它必须要在一个组织，或是不管它是一个社会结构，还是一个企业组织，或是它是一个品牌的 architecture 下面被执行，它其实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光谱的关系。我不知道，就是我的表达有点文字不够表达，就是我想要讲的
东西。那如果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聚焦回到深山这个展览，
对，
就可能比较明确一点的话，那你觉得深山这个展览对你来讲的困惑是什么？是说它在这个 spectrum？这种类型的作品展览跟原本设计展览的 spectrum 的结构被打乱了吗？
没有，我的困惑就只是说，它跟当代艺术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就是刚刚那个问你的题目了。
对，
你刚刚还没讲完，对，因为你刚刚说还有第二个，就是你个人
的部分，
对，你一个是领域的，一个是个人的。
我个人部分是还蛮单纯的，我一直都还是觉得我自己是艺术家，比较是。当然，现在我会觉得在某一个特定的定义下，我也可以说自己是 speculative designer，但是我觉得我常常做作品的更接近，当然不是每个做 speculative design 都跟我一样，是我个人，就是更接近挪用设计方法在当代艺术，然后很类似，像这件事在当代艺术很普遍，就是挪用人类学，挪用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然后做成档案或者做成当代艺术的手法，那我也可以挪用设计啊，做物件，然后跟产品设计师合作，所以当代艺术本来就是完全自由，高度自由嘛。
对，但是因为设计如果作为一种在当代艺术里面的手法，它怎么讲啊？就设计很常就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手法，就是我觉得有一点那个啦。
然后有这件事有趣，就是第一个是我这种挪用的，或者是说他本来就是设计师做出 conceptual 的或者 speculative 的 design project 被邀请到美术馆展览了，在美术馆发生的话，我比较常听到的辩论就会是为什么只是这样的表现形式？因为视觉艺术，他可能会觉得你要 critical 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是你看有文看书的时候一些感想，就是你要讨论这个社会议题或什么，为什么只是做这样？
你的意思是有点像是说，从当代艺术的角度，它的深度或层次不足，不够丰富。
不是，就是
为什么
是这样的表现形式？
哦，就为何你选择、
为什么是做 object？为什么不做一个巨大的装置？
对，
三层楼高。
对，
为什么不是做一个雕塑？
那通常当代艺术家在选择那个最终的美材或是呈现形式的时候的那个抉择的 的要素是什么。
其实有时候又回到就像刚刚广义讲，因为他可能 BA 就是做一个杯子，他是一个他是一个 product designer，
对，
他就选择做杯子，
因为他最擅长，
他最擅长，对，
对，
但是我觉得我其实很有趣，因为刚刚广义说的就是他是挪用设计作为一个方法在当代艺术里面，其实很多就像你之前提到，很多人会用田野调查或是各种方式，其实就是他去选。我觉得他广义的做法其实开拓了一个新的面向，也有点某种程度是为我解惑，就是其实有更多种可能。因为我自己会对这个展览，我其实就只有看照片，但我觉得我的一开始的疑惑是说，哎，就是好像他某种程度限缩了我们对这些议题的想象，但是如果说只是是以设计作为方法学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你完全换角度，用你刚刚那段换角度，就是透过挪用设计，或是说本身设计作品也进美术馆展览，说成是当代艺术的拓展，当代艺术别的表现形式可能。
对，对啊。
实际上它是开拓当代，因为我就是只有设计思维，或者我本来就是想要用设计方法做作品，所以他会跟当代艺术家处理议题的时候用了一个不一样的方法做出来。那这一个绑在设计脉络下的方法反而创造出了本来视觉艺术训练艺术家不会做出的表现手法，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它是开拓多元性。
对，
我
觉得
反而
多元性，然后我觉得当大家可以接受这个多元性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来去讨论，讨论说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最好。因为同个议题你会有很多表现形式，那当然设计师他因为他熟悉惯用的媒材，或者是设计，或者是他习惯的那个研究方法，他选择了设计的表现手法去做。然后我觉得当大家可以去接受其实有同一个议题它有很多不同去 approach 的方法之后，我们才来可以去讨论说什么东西是合适，什么东西可能会更好。因为就像我们上次就是我们三姨就讲到，很多时候艺术家没有在考虑美丑的问题，就是反正就是做了，它其实就是要引起一种不适，但是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它可以去 deliver 你的概念更完整，然后更被观众去接受。
你刚讲到某个关键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一直在思考嘛，然后我就在想说 OK， 所以可能刚刚讲的某一个症结点就是说，当代艺术家他在做创作的时候，他可能是先决定他要谈什么东西，他再去决定哪一个形式是最好的 form， 但他也有可能选择的那个 form 是工业设计也好，是传达设计也好，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互动 也好，但是有可能设计师他是一个是起心动念嘛，他可能是因为他本来他就是习惯做某一种类型的 object， 所以他是先从搞不好他是先从研究这些 object 里面的异同跟脉络之后去论述某件事情，然后以这个 object 作为一个 form。那从当代艺术的观点是这样子解读它，就是说这个 object 是这个当代艺术的 form， 但是从设计的角度是说我在讨论一个设计发展的脉络，或者就有可能比如说第一个是这种起心动念嘛，
对
不对？然后一个是说他的思考发展路径不一样，因为他可能是从 design thinking 的角度去发展收敛，发展收敛，然后可能在当代艺术里面他使用的那个方法可能是比如说你说是田野调查，或者是比如说社会学、人类学、其他等等的一些研究方法，那就是不是只是 focus 在讨论 outcome 的不同，就是而是它是整个就是
整个创作路径，
对，路径不同。可是我觉得你刚刚又讲到另外一个，就是美丑这件事情，就是会不会 speculative design 相对于当代艺术家来说是比较漂亮的，就是是比较工整的，好了，工整的漂亮，
我觉得是比
较
工整。对，我觉得当然，我是跟 Zoe 在讨论这个展览的时候 ，Zoe 就会觉得他会觉得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很 precise 去讲，他说就是很设计的方法去做，可是我觉得工整这个词可能会更合适。当他在讨论很多狂野的议题的时候，就他反着就是用一种比较工整的方法去，我会觉得有一点，当然他的做法是有趣的，但就会觉得好像少，我会觉得就是心痒痒，就是你没有烧到我的痒处，就怎么只到这里？
对，
我期待更多。
因为设计的训练里面，就是在你 detail 的 execution 里面，会去训练你把东西修剪的再工整一点。
但你直接回想我在里面展的我的 object，你还记得我的 object 吗？
我记得，
是很 flash 跟奇怪的雕塑。
对啊。
你知道我在学校，因为那
是
我
的 presentation 是工整的、
啊，工整是策展啊，
对啊，
那是策展，
哦、就不是你
那些灯箱
那
些、
那个、
那些灯箱是他们做的啊，
对啊，如果是广义自己做，
你专看
自己坐在那个培养皿里面，
对，
那个是你决定的形式吗？
对，哎，我都没有在培养，我是在那个光桌上面，
一个光桌上桌上面，然后
它
就
是
很
完整
一堆像动物的，然后有一些毛毛的东西的那个啊，那是我做的，那我手捏的，但是。
展示的那个台
面，
那个
presentation 的方式是策展，
对啊，是策展单位。
因为我有问过广义，广义说其实他也都是可以去跟着，就是看策展团队怎么样子去，就是我觉得他是可以去回应策展团队想要的方式去做，因为毕竟他的
同一个作品，
对他的作品还是有他意志在，只是去被放在什么样脉络上是可以被调整的。
然后我要说的是，我做的 object 就不是。design 的训练做出来的，以及在我在学校就常被 criticize。我在学校
常念 communication design 的时候，
不是我在 social design，
的时候，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 design school， 所以我的做法有时候老师就会说这个设计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很常被骂，就是上一集有讲，
上一集有讲，上一集
很常被骂，就是为什么要把生产这一个。合成动物边的过程展出来，
对对 对, 對，
他就说不用，你就是做产品就好。
对对对 对, 對，
那我就说不要，我就是要这样，
就是
要辩论，
我觉得
对，又要辩论。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 sign 很珍贵，就是我们昨天在谈的那个，我觉得就是我看这本书的里面，我感受到它深层有一种情绪，就是不被理解的情绪，所以它。当然或许他就是有刚刚那个脉络，他不是故意要去说哦，我现在就是有个标签叫 speculative design 或 speculative designer， 而是因为他有一个脉络，所以产生了这个名词。对，不然的话其实会就是我觉得他的内心的情绪，就有时候在读这个文字的时候，我感觉他是会有一点像是说，就我昨天就念了一段，就是有一种好像他非常的委屈，所以他必须要站出来发声的感觉。因为他就比如说哦，很多科技公司他们都觉得哦，他说我们常碰到思考未来情况，特别是唯一的未来，就是那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讨论是可能发生的未来。可是我觉得这一定是他 under 某种情绪或是情境下他的感受。
我觉得基本上我自己理解就是设计传统设计的那个框架，
他有很多限制，然后好像比如说他刚刚说的那个好像科技公司，当然你去讲他今天科技公司他就是要盈利啊，他必须要去发展下一季的产品，你要进入那个 business model， 你下一季你要发什么东西，他会有一个框架，然后就是可用不可用，然后可行不可行，然后实际上预期的销售量有多少，就会有一个压抑。
就是那个如果他是在三到五年要开发的产品，我觉得很合理，应该是。但我要表达不是这个，我要表达的是说我感觉他这个发语的这个视角其实对颇个人的，就是说比如说我读这个文字的时候，我没有觉得科技公司都说未来只有一种可能，
对啊，
就是我觉得科技公司应该也都对大家都在寻找、
啊、
但是他可能他在某种情境下认为说 classic design 或者是在产业大家都很限缩、所以我要来讲大家都要打开，
他可能被 conceptual artist 很 inspire 吧，
对，
他可能
很想要来，
有啊，他不是很多 inspiration
都
是从
contemporary art 或者是说比较这些
是更有趣的。你看他们被 contemporary art inspire 了，
对，
那些 conceptual art 觉得 design 可以做 concept，
对，
但是现在我看到的有一些 curation contemporary art 的是 inspired by this book，
对 对, 对，我觉得其实挺有趣，就是我这当然说我有两种情绪，一种是说觉得哎这很妙，就是跟 Joey 讲，因为他很多 inspiration 都来自当代艺术，但是我就看出哎其实原来有这么多，我在还后面贴了更多
当代艺术，
哎原来当代艺术这么多作品也展览也都找了就是做 design 或是的艺术家的作，
其实我
就刚刚说
我最近合作了像是比利时 Beaux-Arts 就是那个当代艺术中心啊，
对，
他们策展甚至就会说，对，有我就看他有些策展人就会说，speculative design 这些作品很 inspiring， 然后所以我们就决定要 curate 这个东西，然后做这个 program 让艺术家跟科学家合作，或者说让这个 speculative concept 进到所以我觉得进到当代艺术的 curation 里面，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就有趣，因为
对，你可不可以再细讲一下，就是对当代艺术来说 speculative design 很 inspire 他们的差一点，
就是我觉得它不明确、只不过它是一个渐进式的发生、发生第一个来自于这些开始被说是做 speculative design 的这些设计师或是 designer slash artist 这些人、这些作品、开始在重复了在 new media art 然后科技艺术当代艺术设计 的不同领域的展览现场同时不同出现，
嗯，
然后开始大量出现之后，然后当代艺术圈的策展人或是美术馆，然后也会 curate 的时候也会 involve 这些作品，然后它就变成好像也是做艺术作品的一种，
嗯，
然后这些作品，我们就回到刚刚那个，你觉得好像还可以多做什么的，但有些人看到的是，嗯，好像他们这种做法可以跟当代艺术我们平常看到作品有点不同，
对，
都过于都很工整，或者都很一个特定的叙事方法跟特定的操作手法，而这个操作手法所表现出来的作品不常在当代艺术看到，
看到，对，
没有在当代艺术作品看到，嗯，操作同一个议题，但是就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作品，
它其实有点像是就是很像是不同圈圈的中间的一个，
嗯，
怎么讲，他来谈这件事情变成就是说去刺激两个圈圈的互相思考，
嗯，
可以这么说，可是从广义的这个世界发展来说，我们不一定硬是要去贴这个标签，
嗯，
对，
我看到大部分的人的运作方式，或者像我也是，
嗯，
就是我在荷兰设计就展的，我就 designer，我觉得这就是 design project，
嗯，
design proposal，
对，
我在双年展，我在美术馆展，它就是 art project，
对对对，
这样只是申请补助跟写东西的时候，要灌前面要灌 designer 还是灌 artist， 你申请 design 的房顶就是 designer，
对，
申请国艺会就变 artist，
对啊对啊，我觉得是 perspective 的问题，
是啊，完全就是你就算辩，你跟老师辩论，你跟策展人辩论，也都是回到创作过程、思考路径，然后你的创作者的意识，
嗯，
因为作品呈现全部都可以啊，
对，
或者说设计，因为刚刚回到设计，我想补充一下荷兰的，就是荷兰就我观察，他设计都讲自己 designer， 都讲自己 design， 他有我们学校毕业这种 artistic designer，
嗯，
那他们就是做作品就是参加展览什么的，因为就会活得像艺术家，因为荷兰本身就有，欸，不知道上一集有没有讲过，
嗯，
因为荷兰本身就有 group design 那种。就是 conceptual design，
嗯，
就那叫什么当代珠宝，就是只做五副，然后都在 gallery 展，
对，
然后都是什么荷兰女王的，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
那跟刚刚阿巴索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对，我觉得你，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回去看楚歌设计的东西，它已经是我们念书的时候，它已经是几十年的
东西
了，然后它现在其实放进来好像就是也很是这本书的案例，然后你说楚歌那个瓶子做的灯，
嗯，
它是不是也可以在美术馆，
对啊，
所以我跟你讲最有趣的就是荷兰设计圈拥抱 Spectrum Design Creative Design 概念的快速，
对，因为
就是因为根本跟原本脉络可以叠在一起，
没错，而且就是很不可讳言，就是说一直以来荷兰的设计就也从世界的板块来看，它的确是某一就是很这种路线，
是
就一直以来就很这种路线，
所以变成在学校的话，或者是整个产业圈就会是，哦，我也可以做sculptural design object， 就是三张像 sculpture 的椅子，然后在 design gallery 卖，然后变成像艺术家，
对，
然后。我也可以，然后我也可以做 speculation， 做一个情境，然后就变成这种，只是对于荷兰设计只是多一种方法。
对啊。
然后，但这是在那个所谓的 artistic design 的圈，因为比如说安和芬也有安和芬科技大学，里面有 product design 的科系，
嗯，
他们毕业就是去飞利浦上班，
嗯，
去科技公司上班，
对，
嗯，
他们那个就还是
解决广大的，
对对对。那但是你看，这同时是在荷兰并存，
对
对，
两个都会宣称自己是 design，
而且其实飞利浦。打从就是七八零年代，他们我印象中他们就是有个实验室，
嗯，
然后就是会推出很多，
对对对，
很多对未来想象的产品。
我最近好像关了，
啊，
后来关了，
后来
关
了，
因为以前也有会有一些艺术家或者是做 concept 的 designer 进去做，
像那个西色灯，很早很早就是飞利浦的那个设计中心就是在用这个东西嘛，
对啊，
对，或是以前我们那边得奖的拿到最大奖的那个作品是他们用生物发电的灯，就是到2011年应该都还在，我不知道是几年关的，对，但是就是。所以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个光谱，
虽然我不确定有没有关了，就是修正一下 ，maybe 我自己错，
嗯，
好，
搞不好我们在讲是不一样的东西，
嗯，
因为我讲的是他有让 Lucy McGrae 就是一个也是做很 concept 的，嗯，我不知道怎么定义他，反正是创作者，
嗯，
在里面的一个实验室的 lab 做一些很艺术的 project，
嗯，
但后来我看 Lucy McBride 的那个，就是他后来就离开，然后我不确定那个、但搞不好跟你讲的菲利普是不一样的 department。
对，
对我其实也不知道是哪些 department，、但我记得早期，比如说至少十年前、十几年前在念书的时候，那个就是你在网站上其实就可以看到他有一个、不知道是 lab 还是设计中心还是什么东西，他们其实就会做一些比较前瞻性的讨论，是前瞻性的讨论。那当然这个前瞻性的讨论它背后是慢慢他会去 inspire 他的那个集团未来的产品发展嘛，比如说他去讨论光这件事情，那最后它有可能就变成它灯泡或是发光 的这些物件或产品发展的前端。
没有，就刚刚就是在想就觉得蛮有趣的，也觉得有一点心里默默就有点羡慕，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比较一开始读到这个概念我不能接受的原因是我很容易被这个框架给限缩，或者是说其实台湾的环境就是它有一点壁垒分明，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做什么的，你当了一次比如说你都是做，我随便说你可能就是用田野调查做一个方法，然后你就是用雕塑或是你就用绘画就用摄影，就每一个人就太壁垒分明，然后就是你不要来去侵扰我的就是领域，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压力有点大，然后很快大家都很想要就是马上去飞进去那个模子，然后你想要赶快把它分门别类放进去，就是就像当我说，哎、欸，你是策展，那你是什么策展人？那我想说，就是
我不懂这个问题，策展人还
你是哪一种策展人？
比如说有什么类型？
对，因为我昨天晚上我要说，我昨天晚上看 Ken， 他就发了一篇文章，因为就 Ken 是我们一个朋友，就是他在迪士尼做音乐总监，对，然后 Ken 就说，他说他是音乐制作人，然后他说你是哪一种音乐制作人？然后他自己 always 说你很懂问哦，他回答说你是他说你是给钱做音乐还是找人做音乐还是真心发掘音乐的，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印象非常深，他说看心情摸良心跟看价钱三种我都可以做，就是很会耶，就是很厉害，就是但我觉得就是还蛮符合我回到这句话的，就是你就我觉得回到是说推特设计，我期待它可以在台湾去产生了一种效应吧，因为我觉得台湾都有一种很壁垒分明，然后你科学跟艺术的合作，或者是说音乐跟艺术的视觉艺术的合作，就大家合作都好像一种我一定要赶快把那个很多标签都挂上去，然后它可以吸引到各式各样的观众，然后比较没有办法就是大家不要先框架去先入为主去思考很多事情，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去美术馆我就是去强调我就是要在这种情境，我有一种期待，然后我去看了我不符合我的期待，我就会觉得这展览很烂，但是就是基本上问你说为什么觉得这展览很烂，他说没有就是很烂不符合我的期待，就没有更多其他的讨论，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有一点可惜，然后大家都很讲很多事情都很不 precise 去描述你的感觉，或是你觉得哪里不好，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去讨论，对。然后这个是我今天最后觉得，哎，其实还蛮期待，就是推特设计它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或者是说，甚至它只是改变一种观众的想法也好。
你说最后所以不可以再发表，
你可以继续讲，没有说什么，没有，
可以剪三集啊，
剪三集，
剪五集，
那你可以休息一个月，
可以耶，太好了，真的。